取遍大巴一个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萨拉米亚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有人接待他，与他面向耶路撒冷去。我们是要说，从九章到十九章，他这条路我们都知道，因为圣灵一再地提说主耶稣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一共写了好几次，就根据这个，我们就刚好可以把它分成四个行程。所以，比方说，当你读了第九章51节，他的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然后你一直到十三章，读到十三章，你才然后你才读到22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的教训。然后下面的就是17章，再下面的就是路加福音17章，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然后呢，最后一次就是18章31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么根据马可的福音记载，耶稣在前头走。门徒们觉得稀奇，而且跟随人都害怕，然后主就把他们带了一边，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很自然的就把这一段的路程就分作4个梯程，从一个梯程到另外一个梯程，再到另外一个梯程。那么现在呢，我们一个梯程稍微看一下啊，我再说，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如果你真的仔细去读的话，我们不可能一个礼拜是不够的。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点的，把重点点一下就好。那么那以后呢，你们回去的话，就是按照这个再一次把它读一下。那么同时呢，不要忘记，假定你真的已经读过10遍、20遍，你觉得已经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参考什么？就可以参考坎伯摩根的，因为坎伯摩根几乎每一章每一节都进行解释了，所以呢，你大概。你抓住重点，抓住以后，然后在这个重点底下，你再看看坎伯摩根在很多地方可以带领一个身影，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对路加福音就很清楚了。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程。第一个题程呢，很明显是从19章一直到13章。那么这个题程的重点在哪？这个题程重点就是检举十字架。这个十字架道路啊，就是第一个刚开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面向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自从他清楚了父神对他的旨意，还有他自己的拣选，就是他不从变化山身上去。所以这条路呢，是我们主自己拣选的。所以圣经特别讲了什么？说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那么，如果你懂得原文的话，他的脸根本就是决定好了，所以他的脸根本就朝着耶路撒冷。那就是因为他拣选的十字架，所以世界拒绝他；就是因为拣选的十字架，所以撒玛利亚不接待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呀、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走这条路，它有个方向，它有个标杆，耶路撒冷是它的标杆，十字架祭坛是它的标杆。现在他就走在那条的路上，那条路就叫做十字架道。所以十字架道路第一个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意义就是拣选十字架。我们的脸是不是朝向？所以我们知道，你的脸可以不朝向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我们的拣选。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苦难等于十字架，或者一个忧愁等于十字架，甚至于一件大的事情等于十字架？那原因就是十字架就一个，只有基督的十字架。但什么时候你从主的手接过这个十字架过来，那么这就是主在变化山上所做的。他没有升天， 现在他要往耶路撒冷，这是他的拣选，是他从父的手里接过来，就好像主耶稣祷告一个晚上拣选十二个门徒一样。他知道为什么难呢，就是因为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人要出卖他，凭着他自己他不一定会拣选他，但是是父把这个把这个犹大赐给他，所以当他从父的手里接过犹大，就从他的手里接过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说许多的苦难你拒绝完了就完了，但如果你从主的手里你把它接过来，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基督的十字架就变成你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背的十字架是我们的十字架，是你接受的结果。你不接受的话，弟兄姊妹，痛苦是痛苦，眼泪是眼泪，和十字架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整个第一个提示里面，第一个重点就是十字架是我们主的拣选，我们主他拣选的十字架，这条路是他选的，这条路他决定好的，因为他在这条路乃是讨神，乃是讨父神喜悦的。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两个姊妹对十字架有认识，一个是宾诺师母，还有一个就是甘尼。宾诺师母给我们十字架的道，道理的道，而宾诺师这个甘尼夫人给我们的也是十字架道，是道路的道。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如果你对十字架要知道主的话是怎么说的，那么我想宾诺师母给我们的，那么甘尼夫人现在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道理的道来说他不懂，实在说来他后来也写了简易祈祷法等等，那都是从经历里面来帮助别人，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个道并不多，但是如果宾诺师母东西你知道吗，很多东西就是圣经里面的道，是这样的。那么圣经里面你知道今天一般的基督徒中间只知道记十字架的旧书，讲到这一面很多，但是宾诺师母给我们还是十字架的教诲。所以许多时候啊，在特别在基督中间对十字架认识只是偏到一面去，所以感谢主借着宾诺师母呢给我们看见不只是十字架的救赎客观的一面，也给我们看见主观的一面，就是十字架的教诲。十字架教诲当然包括背十字架，十字架教诲当然背我与基督一同定十字架，十字架教诲也背着也包括与交通与基督的苦难，那弟兄姊妹都是圣经里的东西。但是感谢主，为什么没有人看见，就是借着宾诺师母把十字架道给走了。你可以听到，你也可以讲到，但是你不一定是走道路的。所以甘尼夫人的特点是什么？她道里的道不多，她的路很多。原因在哪里？就是她愿意拣选十字架。所以在拣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我们知道说盖恩夫人是我们的老大。你读他的传记的时候，你不期望他给你很多从圣经来的东西，你不明白他啊。我读过他的这个，我读过他的什么，我读过他的启示录，这启示录就说里面讲到属于经历来说能够帮助你，但是就是解经来讲实在差太远了，在那点上他不能帮助。但是呢，我们知道甘尼夫人身上有一个特点，你读她的传记的时候，你看见她是拣选十字架的，她能看见说现在有个佣人，她可以请他走路，但如果你请他走了以后，主让你学的功课就漏掉了，所以她看见的只是借着她的佣人来对付她的骄傲，所以她愿意服在主的手下。这个主这个佣人对付她的时候，那因为他学的什么功课，就是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割得很深，因为他知道他自己非常非常骄傲。我们知道甘尼夫人很有条件的人，他第一个是贵族，第二他是非常美丽的，因为你如果根据他们的根据你们整个传记的描写，有一次这个英国女王啊逃难逃到法国，那么他的爸爸有一天去见，带着他去见他，这个英国女王一看就看上他，希望把他带到英国去，那如果带到英国就没有带到夫人， 那他实在是很美，那么而且他自己觉得很骄傲，为什么？他实在觉得长得很好看。那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个时候，他后来你知道，这个起初还好，他住的地方叫做比较乡下的，大概是离这个法国南边大概80公里左右。那么有一度呢，他这个父母就搬到巴黎去，一到巴黎就麻烦了，那巴黎根本就是豪华的一个世界。那他自己又很美丽，所以他又喜欢呈现他的美。那这是天性，所有女孩子都是这样子，因为这是神给他的，这是神赐给他的。那第二种结果，我们看见他觉得，所以他说他自己太骄傲，他觉得自己离开神很远。有的时候你看见，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因为他的虚荣啊，你这个虚荣心啊，我想所有我经历的人都知道，可以把人带离开神很远。但是后来呢，感谢主，他有个心愿是什么？他觉得主在各样的环境上安排的时候，目的是叫他谦卑下来。所以他做梦也没想到，后来他打天花。你知道什么病都可以长，一长天花，这个整个的脸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学习功课，主爱他，在这么多人里面，主要得着他。因为那张脸可以被世界得去，那张脸可以得出很多的掌声，那张脸可以叫他世界很有前途，叫他贵夫人更贵更高贵的。但是就是好像从外面来看，他不懂得为什么他得了天花，但是不知道。所以等到他与主交通，得了主的安慰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天花是和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你会想到吗？这样一个姊妹，她这个从16岁结婚，28岁就守寡，但是不要忘记，她学的功课最重要的功课就是那12年。28岁，弟兄姊妹，你看，她就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28岁以后，她花5年的时间，因为她28岁守寡，然后她就开始清理她丈夫的所有的事物。家事弄得清清楚楚，然后到33岁的时候，就呼召他，让他到他所不知道的地方。所以他是从巴黎就到了日内瓦，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用他。那你怎么想的？就能用他？他能懂得什么？他就是因为学习很宝贵的功课，然后他把所学的把它写下来，他就到了 Grenoble。Grenoble， 你这一翻过山，你知道就在这个阿尔卑斯山下有个像。土林一样，像杜林一样，托林诺一样的城，叫做 Grenoble。那在那里呢，盖夫人就写了简易祈祷法，啊，就把他所学的分给他。那么，因此你会想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姊妹，现在是个寡妇，虽然是个有钱的寡妇，但是呢，你看神怎么用她呢？最后，好多人都到她那里得她的帮助。那么后来就叫那些这个神父啊，叫那些圣灵阶级，就他们就嫉妒起来。怎么他们不来我们这里的帮助，后来帝国就跟着就来了。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呢，就是因为被赶，后来他们就把他赶走，就不在日内瓦。我们这次去法国的一个晚上，我叫 Annecy， 这 Annecy 这个就是大主教的主教。那么最早是盖夫人这个请他去这个日内瓦，就是日内瓦大主教，因为他看上他的钱呢，觉得很有钱呢，那么去的话能够给大家很大帮助。结果没想到主的道路高过人的道。那你会不会想到后来他的这个东西就引起刚才我所说的那个芬兰人的注意？芬兰人是很有学问的人，芬兰人也是影响很大，而且芬兰人一天到晚可以进进出出皇宫，那个皇宫就是凡尔赛宫，可以进出。结果没有想到盖恩夫的东西呢，居然能叫在朝廷里面很多的姊妹得到帮助。所以他40岁第一次坐牢，没有7个月就放出来，是谁在皇帝面前说话？那个皇帝就路易十四啊，就是盖那个凡尔赛宫那个。结果就是皇后替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后来有人做见证说，在凡尔赛宫里面的生活根本是荒唐。荒淫的生活，你可以知道这种地方根本，你知道是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但是